因为在美国大多数的时间呢，我是在北卡。
在国内我做了一个梦，做梦之前呢看了一个电影叫 Cold Mountain 冷山，就是在北卡拍的。后来我就想到哪里是我的家乡呀，我很喜欢中国，但是呢我也很喜欢美国，我也很喜欢北卡，真是很高兴，特别是高兴今天有几位受洗。我今天讲的圣经呢，没有想到我是一个星期以前就把大纲发给了黄长老，真是很奇妙，神的安排。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受试探。一般来说呢，我们这段的经文呢都听了许多遍了，耶稣基督受试探。而且这段受试探的经文呢是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开始的，因着第四章这样的分段，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受试探呢，所以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事件在这分析。鉴于这样的分段呢，对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试探有不同的解释了。我用的这本圣经呢也是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的新国际版本圣经了，他是来这样解释耶稣基督受试探的。他说要了解耶稣受试探的意义，特别是在他公开传道之前这件事发生的意义呢，我们要明白他是怎样的弥赛亚。他不会用下列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使命，怎么呢？用超自然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是第一个神迹，要不要把石头变成馒头，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要不要用神迹迎来大量的跟随者，就是要不要从圣殿顶上跳下去，这是第二个试探。或者要不要向撒旦妥协，撒旦把整个普世万国的荣耀给他彰显的时候呢，说的你要拜我，我把这些荣耀都要给你。所以这三个试探是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核心。有这样的分段不错，这样的解释也不错，这样的解释呢是和他分段有关系的。他从第14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把这个单独的耶稣基督受试探作为一个事件来分析。今天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今天没有这个PowerPoint啊，所以大家看，没有圣经的，在前面作为一下。
当我们在分析这个事件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来看第两个字，当时。什么是当时？当时这个字呢，新国际版本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then， 就是紧接着。紧接着什么呢？紧接着耶稣基督受洗，这是一个事件。在耶稣基督呢受试探之前呢，首先用了一个当时。在耶稣基督受试探之后呢，是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从那里退到加利利去了。根据这样的分段呢，新国际版本圣经呢把耶稣基督受试探放在他公开侍奉之前，这样不错，但是忘了一个上下文。上下文就是当时，就是紧接着。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从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阅读，阅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打开圣经以后呢，我们一起来阅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请。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天，后来就是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要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因着分段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常常和第十二节联系。为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公开侍奉之前呢，首先要接受魔鬼试探，忘了一个字，当时。当时说明什么呢？紧接着耶稣受试探的，耶稣基督受试探是紧接着什么？耶稣受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基督听到了约翰下监跟受试探中间隔多长时间？从一般来说，从四福音通参来说，耶稣基督听见约翰下监和耶稣基督受洗中间最少隔半年甚至到一年的时间。因为耶稣基督受洗以后呢，有没有共同和施洗约翰侍奉的同样侍奉的并行时间？有没有？有。因为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什么衰微。那个时候呢，是施洗约翰也在受洗，耶稣基督也在受洗。施洗约翰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施洗约翰说，你看许多人都到耶稣那里去了。施洗约翰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所以从耶稣侍奉到施洗约翰下监中间隔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根据上下文的原则，约翰施洗约翰的侍奉和耶稣基督的侍奉和施洗约翰的下监中间和耶稣基督受洗呢，不是上下文。上下文是哪里？当时。我来读一下，耶稣基督受了洗之后呢，从水上上来，圣灵降在他身上，有天上的宣告。当时紧接着是耶稣基督被圣灵引导去受试探。这是一个完整的经文，圣经专门用什么把它连在一起？当时紧接着。正因为我们今天这样的读，我们来这样阅读一下这段经文。我把这段经文中心的对话来读一遍，大家慢慢的听。我只读这段经文的对话。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试探人的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叫耶稣站在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殿上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基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说，你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用当时紧接着把这个对话拿在一起以后呢，我们就非常清楚了试探的核心在哪里。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撒旦怎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今天我们从三方面 根据上下文，当时把耶稣基督受洗和耶稣基督受试探编在一起，我们来看受试探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从三方面来分析，三方面来学习这段经文。第一，神话语的真实性是否需要人的实践来证明，这是第一个。神话语的真实性是否需要人的实践来证明。第二点，神儿子的身份是否需要工作来证明。神爱子的身份是否需要工作来证明。第三点，神的恩典和慈爱是否按着人的需要来证明。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今天从当时从上下文的时间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如何面对着撒旦魔鬼的试探，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特别是今天有三位受洗的姊妹，他们也在受洗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你在受洗时候所面对的，所要为我们立定的信仰的根基，也来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面前，让我们面对着耶稣基督当年受试探所面对的信仰的核心问题，让我们来思想你话语的真实。求主保守，求主看顾，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来学习第一点，神话语的真实性需要不需要人的实践来证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的话语在圣经中间反复强调，神的话语是绝对的真理，是超然的真理，在整本圣经中间反复强调，反复要教导我们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神话语的力量和超然性，强调神话语和任何被造物和任何物质世界的主从关系。神的话语是永恒不变的，这是神话语的特点。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都要废去，天地都要像用旧的毯子一样，这是一种形容了，要不要卷去？要卷去，但是你的话语却长存。这一点是圣经反复教导的，也是我们最难相信的。我20多年以前来到美国，然后呢在 Charlotte UNC Charlotte 上课，有一次我老师说，我请所有的学生去我们家里边，外国学生一起吃饭，要不要吃饭？当然要吃饭了。吃饭以后呢，我一进他们家门，我看见一个对联，我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就是什么话？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都要废去，天地都要像毯子一样卷的废去，你的话语却长存。我说哪有这事儿？我们怎么讲话语？先有人还是先有话？我们的思维，传统思维，先有人嘛，人是怎么来的？进化来的。开口开始还是呀呀呀呀，还说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呢，舌头卷的时间多了，然后呢说一点点简单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一起抬那个干活要抬那个木头，要抬重话，嗯哼嗯哼嗯哼，学会唱歌了，学会说话了，对不对？我们以前教育是不是这样？是的。哪有说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没有人之前就有话呢？我转不过弯。其实我们是好长时间转不过这个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有人没人没关系，没有人他的话语还是立定在天的，以后呢天地都要毁去的话，他的话语还是立定在天的，是永恒不变的。你信吗？你没法证明。而且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圣经说你说命就命，你说立就立，神的话一出口绝不反悔，必然有果效。神说要有天地万物就有了，为什么？他的话是有能力的。什么叫能力？我们现在许多都是学科学的嘛，对不对？现在科学最大的科学，现在最红的是什么？就是把能力转为能力，中间什么最节省吗？以前烧煤是把物质转回的能力，对不对？后来发电，现在原子发电， 都是把能力转回我们可用的能力的。我们人最好的，现在你最红的，就是把最节省的能力转为我们可用的能力，风能，对不对？太阳能，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热能，特别是废物利用，只要能转让最好。人最大的能力就是说把能力转成为我用的能力。神怎么说？神把能力转成物质，谁有这个能力？神说他的话语就有能力，要有这个世界，就有了世界的一切了。世界中间存在，不管是石油也好，不管是煤炭也好，不管是水电也好，不管是太阳能也好，都是从什么转来的？话语转来的。神把话语转为物质，从物质中间可以发出能力。人就是把能力转回能力，人从来没有说把话语把能力可以变成物质。人可以把物质中间的能量释放出来，对不对？人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用话语去把物质创造出来，使物质中间存在着能力？人有没有？人没有。用人的这样的有限性能够思想神的无限性吗？也挺难的。所以呢，神的话语的真实性首先是永恒不变的，然后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而且神的话语是先于物质的。在创造天地之前，神的话语就有能力，在没有物质之前就有能力。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英文把这个道翻译成什么？ Word， 话语。很奇妙。所以呢，是圣经有一个基本教导是超越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推论的，就是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是不需要我们的实践去证明的。但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什么？有一句话，若是从国内来的话，你肯定很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这个大家不难，大家都猜对了。还有另外一句，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什么？绝对真理。这是同样出在一本书里边的，叫做实践论。这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在告诉我们，实践，你我的实践，你我可以体验到的，你我可以证明的，它的结果才是什么？真理的标准。我们都受这个教育，即使我们不受这个教育的话，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实验是检查什么？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使你没有受到那样像我所受的教育的话，你也会有。所有的事情要经过什么？实验。挺有意思的。还有，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这个以前是我们奉为真理的一句话，因为这话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间说的。我后来那天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我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哲学和历史编辑，我的那个上级呢是主编了，他是那个总编是我是总编是主任，他是主编，他是个哲学教授。我前年回北京去，我去看他，我说李老师啊，你是哲学教授呢？他说是。我说我问你个哲学问题，他说问。我说有一本书上说过，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你还承认这个真理吗？他说我还承认。好，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学过数学吗？他说学过。我说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然后最后等于什么？等于一个负一的开方。他说这什么意思？无数相对真理就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对不对？不可能等为绝对真理的。最简单的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就是最简单的什么算术，不能成为微积分的。绝对真理就是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就是相对真理，把相对真理加的再多，全部加在一起还是相对真理，等不了绝对真理，那个本质没法变的。我们人的实践不可能证明神的话语的真实性，这是一个撒旦魔鬼的试探。在试探什么呢？你我的经验太宝贵了。神的话语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必须通过你自己的实践去证明一下。信仰也是这样，我们的信仰若是跳不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所讲的不是圣经信仰，因为圣经的真理跟我们实践没关系。你可以通过实践体验主的滋味，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主，你没有这个实践经验，真理还是真理。撒旦魔鬼试探耶稣的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的真实性需要你的实践来证明。第二，神儿子的身份需要不需要工作来证明？需要不需要？撒旦魔鬼在神明确的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之后呢，前两个问题在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坐坐坐，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跳跳。这个是我们今天讲要讲一个主题了，我们的核心点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弟兄姐妹们，特别今天的三位姐妹们和我们中间已经受洗的姐妹们弟兄们，什么是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与神建立关系的那个核心？我们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是神的产业，最大的福分。而我们是神的儿子，就根根的深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和天父的关系中间。父神从天上明明确确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同样的宣告在登山变相中间也向他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宣告过，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这两点很重要。第一，子的关系，子和父原为一，这一点是在太初，在没有创造任何物质世界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这个跟人没有关系，跟被造物没有关系，是决然的，是圣的。圣哉圣哉圣哉，圣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讲圣最容易联系的话就是圣洁，对不对？其实呢，最圣的基本核心就是分别为圣，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圣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从本质上跟被造物不一样，圣就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是分开的。第一点讲是这是我的子，但是呢要修饰它，是什么样的子？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爱和喜悦同时来表明一个同样一个父神和我们的关系，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第一点是父子关系，第二点非常明确的是爱的关系。所以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神的话语必定在天，是绝不改变的。从天上发出来的这样的宣言是耶稣基督爱子的身份，耶稣基督爱子的品格是永不更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在这一点上奠定了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是谁？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谁？我们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赎回的，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女儿，我们是一群蒙爱的人。有了这样的身份，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才有在这种身份之下一切属灵的恩赐。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永生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从亘古从创世以前就一个事实。基于这个永恒不变的事实和真理，耶稣基督向我们宣告凡是信他的人就是在永恒中间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儿女的身份上和耶稣基督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那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也有。所以呢，在新约中间呢，我们这个儿女呢，他用了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被领养、被收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儿子，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通过他的宝血被领养的儿子。你是被神领养的，我是被神领养的，我们是一群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边被买赎的儿女，是永生神的产业，我们是被爱的，是蒙神喜悦的。正是鉴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永恒性上面呢，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就被拣选的。这个身份很重要，但是呢，经常搅扰这个身份的杂音也很多。你真是神的儿子吗？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个石头吩咐一下变成馒头，你试一试。你真是神的儿子吗？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来证明一下你是不是。你真是神的儿子吗？好，从圣殿顶上跳下去也好，你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好，你把你自己显示一下，你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这样杂音太多了，这个杂音来自于一个渊源，就是撒旦魔鬼对耶稣基督的试探。怎么试探？就是在神已经明确宣告的事实上，撒旦魔鬼的杂音，你若真是神的儿子，就把石头变成馒头，你若真是神的儿子，就做一些善事来证明你，做善事来证明你，用你自己的力量来证明你是世界上一切宗教的共同点。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叫做什么？做善事。不管哪一个宗教，但是呢，所有宗教缺少一个根基，就是由神的儿子亲自来建立我们和神的关系，只有我们基督信仰有。弟兄姐妹们，你我的信仰建立在哪里？其实保罗所有书信中间，工作与身份的关系，律法在先还是神的恩典在先，我们的和神的儿女的身份在先还是做事在先，全部基于耶稣基督从福音书中间所教导我们的。不是做什么不重要啊，不是行善不重要，而是真正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完备的恩典、全备的真理、独一真神的话语和耶稣基督儿子的身份这个基础之上。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神的宣告。你若真是神的儿子，就做一件事情让我看一看。你若真是神的儿子，就做一件奇妙的事情让大家看一看。你若真是神的儿女们，你就表现得好一点点，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哪一个更关键？挺难的，因为经常搅扰我们的杂音就是一点。神的话语安定在天，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不变，不受任何人的手所做的工作去证明。弥赛亚的身份不变，弥赛亚，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本来的意思是受膏者，是被油膏的。弥赛亚呢是受膏者，弥赛亚呢在旧约中间，从一贯性来讲，弥赛亚是将要来的那一位拯救者。弥赛亚也可以联系到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呢，神的审判之后的应许，女人的后裔。弥赛亚也可以联系到他是亚伯拉罕那一个唯一的蒙应许的种子。弥赛亚也可以像摩西所说所预言的，是将要来的那位先知。弥赛亚也被理解为是大卫的子孙，是来做王的那一位。但是最关键的，弥赛亚要超越犹太人的宗教，因为犹太人宗教从政治上、从宗教上把弥赛亚放在大卫的子孙的层次，不错，放在将要来的那位先知，不错。但是弥赛亚是神自己，是神的儿子。弥赛亚是原本为神唯一的那一位，弥赛亚是天上的声音所宣告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弟兄姐妹们，因着耶稣和父神的关系，确定了我们和神的关系，确定了我们在神的国度里的位分和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一群蒙神的爱子所爱，蒙他的宝血救赎，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儿女的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一点我们自己的工作证明不了，我们的工作补充不了。神让我们成为儿子的身份以后呢，神有要求。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儿女的身份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儿女身份本能的表示。神爱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儿女，一个真儿女的表示是什么？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同时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儿女的身份的必然体验。昨天晚上我们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就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到很深了，讨论到十点多了。我说我要回家睡觉了，今天还要讲道。他说再讲一点吧。我们就讨论，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讨论教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教会面临，从整个教会历史发展上来讲，我就给他讲了一点。我说许多神学问题已经解决了，三位一体解决了，争了200多年解决了，对不对？因信称义，马丁路德解决了，系统神学，加尔文解决了。我们现在教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最丰富最富有的社会，然后一个最自由，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此旨意去办的一个后现代，然后一个自由主义核心，一个是物质主义至上，然后呢一个消费主义至上。我们现在教会遇到的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你什么都明白了，就是活不出来。他说是。我说怎么办？你是来活出一个和恩典相称的生命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呢，而是你若是真是神的儿子，你必然会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生命，主次关系了。讲到他们家的孩子，他们家那个孩子叫珍珍。我们以前给珍珍祷告最多的就是珍珍长不大。妈妈很高，1米65，爸爸也不低，但是呢只有1米70左右。孩子应该长多高？女孩子。珍珍在3岁的时候呢就这么高，4岁的时候呢还是这么高，5岁的时候还是这么高，6岁的时候还是这么高。妈妈急不急啊？你们做父母的急不急啊？急嘛。这次一见真真14岁的这么高，1米60左右。所以我每次给他们家打电话都问孩子长高了没有，我们整天为这个事祷告。因为真真在我们家里面生的，他们家当时刚刚搬到北卡，没有地方住，住在我们家楼下。我们最爱这个孩子了。我们昨天讨论，若是有新生命了，你必然有什么新生活。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了，我就讲到一个很有意思一个话。他说我们活不出来基督徒生命的原因，就是画了一个圆圈，里边画了一个椅子，谁坐在那个椅子宝座上？有没有传福音时候看到这一点？说若是圣灵坐在那个宝座上的话，哎，我们一切就顺了。若是我们坐在那个宝座上，圣灵在脚底下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顺了。我说我对这个图像呢一直有什么有不同的意见。我说真的，圣灵在我们生活这个圈子中间，他必然坐在宝座上。若是我们在圣灵中间萌生了 The Holy Spirit， 这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若是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的话，那圣灵就不在这个圈子之内。若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真在我里面使我们重生了，他就永远坐在那个位置上。要么就有圣灵，有圣灵所彰显出的生命，要么就没有。要是我们真是神的儿子，我们必然活出儿女的生命。很简单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们，作为妈妈10月怀胎，然后呢辛辛苦苦 生下来宝贝的儿子或者宝贝的女儿。这个时候呢，大家在宝贝女儿刚生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所表现的场景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第一个声音是什么？是不是欢喜快乐的祝福？是不是爸爸妈妈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妈妈最好的举动是什么？是把孩子抱起来，对不对？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一个人，哎，现在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做一做，干什么？去测一测 DNA， 看她是不是你的女儿。若是有一个人真这样做了，你会说那个人怎么？那是个疯子。妈妈们，你们刚刚痛苦的、喜乐的把孩子生出来了，抱在怀里，可能还有你身上的血。这个时候呢，你是欢喜快乐有眼泪，第一句话应该听到的是丈夫或者医生的祝福你，你有一个宝贝的儿子，祝福你，你有一个宝贝的女儿，对不对？若是医生说，嘿，第一件事情现在去测 DNA， 你看是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不是个疯子？他是一个疯子，撒旦就是这样一个疯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去测一测 DNA 吧，第一项测验看石头能不能变成馒头。你若是神的儿子，去测测 DNA 吧，从圣殿上跳一跳。两种比较，妈妈生孩子让你测 DNA， 你认为他是疯子。撒旦魔鬼这样的诡计我们是不是经常中？你是神的儿子吗？做一项是把你证明一下。我若是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们，我不用证明的，因为耶稣基督当年没有证明给撒旦，没有，他用神的话抵挡撒旦，因为他的神的儿子的身份是不用证明的，因为神已经宣告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每一个人有着神的儿子的身份，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产业，不用证明的。你只用按照神的恩典，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的感动，必然活出生命，这个生命的活出是一生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神的恩典和慈爱是否需要按照人的需要来证明？撒旦魔鬼说，你饿了，把石头变成馒头，你现在刚刚出来侍奉，你没有任何的什么reputation， 你还不知名，做一件知名的事情大家看一看，从圣殿上跳下去，你再看看万国的荣耀多么的好啊，什么都有，你若是拜我就可以给你。神儿女的身份，神的恩典与慈爱，常常遇到的一个试探，也是撒旦魔鬼试探耶稣的伎俩。你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是肯定确定你我儿女身份是否神赐给的一个标准。你遇到困难了，我们一遇到困难了，首先怀疑的什么？神啊，你真赐福给我吗？我在广州的时候呢，帮助一个我的一个学生，他们去一个刚要信主的一个女士家里边去砸偶像。他们第一天呢已经去了，去了以后呢，当第一天为什么没有砸呢？碰见了两个东方闪电的人，东方闪电呢也要去砸这个偶像，还要抢着先砸，我砸完以后这个人就归我了。那天呢他们没有达成协议，然后第二天呢说，老师啊，你去砸偶像。第二天呢我就去砸偶像去了。砸偶像之前我先祷告，我们在一起祷告，宣誓祷告，主啊，让我们有力量呀，去砸偶像呀，真挺好的。去了以后呢，他们准备砸偶像了，我说别着急，那一家子边呢用那个很好的木头呢做了一个柜子，那个柜子摆了四层偶像。他说光那个整个做柜子那些瓷像偶像花了多少万块钱。在砸之前我说我要问几个问题的，我学生说，哎，砸就走。我说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我说问问几个问题。我就问那个女士， 你为什么要砸偶像？要不要问？要问的。他说，我花了几万块钱，我把他供这儿，我天天养着一球不灵啊。他为什么砸偶像？一球不灵，我的需要没有满足。这个问题不解决，你能不能砸？我说别着急啊，别砸。那一球在零的话怎么办？他说，哎呀，那也是我最近矛盾的地方呢。他有时候一球就灵，有时候就不灵，但是最近我求几件事都不灵。我说你就砸了，对不对？哪一天有人再给你讲求另外一个偶像灵了，你要不要再买回来呢？不说话。我说你拜偶像是不是罪？你要不要认罪悔改呢？不说话。所以呢，我还偶像我还是要砸的，但是基础呢不是建立在求他灵不灵。我说偶像是神所厌恶的，我今天砸偶像是神厌恶偶像，我把它砸了。但是呢，你对灵不灵这个问题你要好好想，你对你拜偶像是不是认罪悔改这个问题你要想。我们下一次来是给你传福音，对你拜偶像是罪这件事情给你传福音，但是今天砸偶像是因为神厌恶他，我来砸他。接着开始砸偶像了，我那个学生就更积极了，嘣一砸偶像呢，结果突然那个瓷的嘛飞上来一个瓷片，以后他手刺刮破了，啊，祷告祷告祷告，哎呀，邪恶势力。老师你怎么看？我说偶像就是偶像，那是你不小心，我不认为跟邪恶势力有关系。我自己啊，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你们可以按着自己不同的。但是真的偶像是什么？这个女士，什么真的偶像是她的？我的需要。撒旦魔鬼在试探的时候呢，就说神的恩典和慈爱，神对他爱子的宣告是要用人的需要和满足来证明的。弟兄姐妹们，受洗的三位姊妹们，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神的话语立定在天，这是神的应许永远不变，这是神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因着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蒙他宝血所救赎，愿意在他的恩典中间活出与恩典相称生命的人，也是神的爱子爱女们，也是神所喜悦的。这一点是建立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不是我们做得好做得坏不重要，而是我们做得好做得坏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份确定以后呢，我们必然会活出与身份相应的新生命新生活。这点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立定的，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会不会遇到试探？我们是会不会怀疑神的话语？我们会不会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我们会不会把儿女的身份和做事搞颠倒？我们都会。回到圣经，回到应许，回到真理，回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奠定的根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把这样美好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时时刻刻回到我们信仰的根基。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应允我们，我们若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所有一切在恩典中间的福气都会赐给我们。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要做什么，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来证明我们具有什么身份。求主保守看顾，求主让我们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真是爱你，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因为你是爱子。主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你说我们若是彼此相爱，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我们教会， 保守看顾我们的家，保守看顾我们在你的里边，常常的警醒，回到你话语的根基上。感谢我们的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